是一条人生的路，这条路呢，从头到尾也是凭着信。罗马书上面说了，谈到上帝的义的时候是怎么说呢？这义是本于信，以至于信。意思就是说，开始的时候呢，是从信开始的，然后结尾的时候呢，也是凭着信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们走这个人生的路的时候呢，我们不晓得怎么用这份的礼物，怎么样去信。信了 可以说是我们人际关系当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可以说所有的人际关系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都是用信来做基础的。请问一个雇主请一个员工回来，如果他不信任这个员工的话，那个员工会怎么会做得很辛苦，对不对？那个老板用他也用得很辛苦，因为不相信他。朋友之间呢，如果不信任的话，有没有得做？没朋友做，对不对？夫妻呢，夫妻没有信任怎么样，也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兄弟姐妹呢，就是你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，如果彼此不信任的话呢，也非常的难过。老师跟学生，如果学生不信任老师的话，他能够学得成吗？学不成，因为老师说什么他都很难听得进去的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信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但是我们问一个问题了，信到底是什么？那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来看一看。首先呢，我们会看一看什么叫信。但是信当中呢，也有分两种，一种叫对不起啊，我称它为真信；另外一种呢，我称它为伪信，就是是假的。真信里面呢就有平安，伪信里面呢就有困苦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会跟大家来谈一谈什么叫信，然后什么叫真信，什么叫伪信，然后信到底怎么去应用。刚才呢，大家读主席引领我们读过了，我就不再读一遍。但是呢，我就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。这里说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其实希伯来书呢，所谈到信的时候呢，并非刚才我们读的从第一节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其实十一章整章都是谈信的，只是后面所讲的都是讲例子。我今天呢就用几个人的例子就好了，因为要通通要讲的话呢，我不够时间，所以就到第十节为止。这里很讲说得很清楚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我就用图画用图画来做来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。那你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视觉的人，我一定要看到东西我能那个意念那种抽象的意念，我要看到东西之后呢，我才能够记得住。我希望你也是这样子因为我希望把这个关系呢弄得很清楚，让大家看见。信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换句话说呢，你所信呢，一谈到你信的时候呢，是跟真相有关的。为什么要信呢？信就好像我们的心在盼望一样东西，但是当他活在人间的时候呢，他周遭所看见的世事人事都 好像蒙蔽着他，他看不到将来是如何，看不到那个事情的那个终结是什么样啊。所以一谈到信的时候呢，圣经是用所望之事的实地，未见之事的确据，就是你看不见的，你看不见，你只能够去期望盼望，你得不得到你都不知道的，因为你看不见摸不到。所以我就用这边用眼睛，然后这边呢就好像你看一个那个聚焦镜啊，是不是聚焦镜啊？啊，国语是叫什么？凸透镜，对，啊，凸透镜，你要拿来看事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调准距离才看得清楚，对不对？如果没调准的话呢，就看不清楚的。那我们看事实就是这样子，调没办法调的，调那个焦点，所以看的事情是模糊不清的。那个实体是什么？确据什么？不知道，所以一定要凭着信啊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这只眼睛呢，要这样子看的，不能够直接看，要用一个信去仰望的啊。你注意，我只是用一只眼睛，我没有用两只眼睛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看的事情永远是片面的，没办法是全面的，只有上帝看事情才是全面的，我们看的只是片面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觉得信的时候相信的非常的困难，没错，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给我们的启示。一谈到这个确据跟实底，那个实底的时候呢，就一切的实底确据啊，唯有神说是的才算是真相，唯有神说是的，那个才算是真相。如果神没有说的话呢，你只是一厢情愿的去认为那个是真相而已。那我往后呢会再跟大家讲解啊，希望大家记住了啊，用这三点，我走得太快了啊。真心呢是基于真相，就是你的信到底是真还是真心的是伪信的话，就看你这个真相这个实底确据啊，到底是真的呢还是假的？如果是假的，就是伪信。OK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了。跟着了作者举了好多好几个例子，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看。首先看一看亚伯，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，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 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大家知道亚伯是哪一位吗？亚伯跟该隐是两兄弟，对吧？这个两兄弟呢都献祭给上帝，该隐献的是什么呢？田间的出产啊，可是数据。然后亚伯献的是什么？是羔羊啊。结果呢，圣经说上帝看中谁的？亚伯的。你知道我曾经看过 一报纸上面 一篇的文章啊，那个人就用圣经这个故事肆意的去攻击上帝。两兄弟本来好好的，就是上帝在当中搞鬼，看中这个不看中那个，使两兄弟嫉妒不和，结果就其中那个哥哥就把那个弟弟杀了。所以是上帝的错，他看圣经就是看前面不看后面的。 当该隐变了脸色的时候，上帝对他怎么说？你为什么脸变了颜色？变了脸色？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悦纳吗？若行得不好的话呢，罪就伏在门前，你却要制服他。就讲得清清楚楚了，并非因为那个是素祭，并非因为是个羔羊，并非上帝喜欢吃荤，不喜欢吃素，完全是因为献祭的人他的行为好或者是不好，好的就蒙悦纳，不好了就没蒙悦纳了，就是那么简单，就是那么简单。好了，来到这个情况底下呢，我们不妨来再看看这个图了。亚伯到底看见什么？因为所有的行为啊，都是因为信心出来的，是因为有信心才有行为的。那请问这个时候的亚伯，他信心当中的那个实底，那个确据到底是什么？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提示啊，创世纪没有给我们提示，但是从上帝的话我们可以知道，亚伯为什么行为好？因为他相信上帝是什么呢？一定有原因的，对吧？因为他相信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因为上是圣洁的上帝，所以他行为就按照上帝那个圣洁来行，所以他信心的那个实底确据就是上帝的圣洁，所以他是行为好。所以当他被该隐杀了之后，上帝问该隐，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啊？然后该隐就说，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呢？然后上帝怎么说啊？地开了口，接过你兄弟的血，你兄弟在地里有声音向我哀告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这里说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这信呢，仍旧说话。然后他又说，因此呢，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着他礼物所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是指他的行为好啊。然后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呢，仍旧说话，就是他向上帝陈明自己的无辜呢，虽死了，有火，因为。当他被杀的时候，他自己知道他是无辜的，他是无辜的，所以虽然死了，他仍然向上帝喊冤，他知道自己是无辜的，所以上帝也说了，你的兄弟有声音向我哀告，因为他的兄弟是无辜的，所以因着信呢，他就得了称义的名证了。好了，下一个又谈到以诺了。他说以诺被神，人家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呢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以诺，他信的是什么？他信的是什么？那我记得我读的听过一个传道人讲到人圣经的时候呢，讲得非常人性化。他说这位以诺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呢，就与神同行300年。然后这位传道人就说，这位以诺呢，每天就跟上帝一起去游山玩水，探望所有他的创造， 天空的鸟，陆地上的走兽，海里的鱼，每天都过得非常的快乐、丰富、满足。但是每天都有一件非常不容易过的时刻，你知道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啊？就是当他们要分开的时候，上帝要上天，回天上了，然后以诺要回他的家，三百年，天天如此。结果有一天，上帝的对应以诺说：“好了好了，你干脆就跟我回家吧。”亚伯说：“好啊，对不起。”以诺说：“好啊。”结果那一天，他就跟上帝回去了，人在地上再也找不到这位以诺了。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，那我们就问以诺，他的信心到底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什么而愿意与神同行？三百年，不是三小时，不是三天，不是三个礼拜，不是三个月，是三百年。他到底看见什么？他一定是看见上帝那个美好荣耀的性情，是个愿意与神在一起，愿意跟他在一起的，不想离开他的。所以他看见的是神的性情，所以他就愿意与神同行，所以蒙神喜悦了，被接去，那不见于死。好了，就看再看另外一位挪亚。挪亚因着信蒙神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那请问这里挪亚看见了什么？他看见了什么？我们都知道他盖了方舟，对吧？他看见什么又盖方舟？他看见下雨，对吧？你们这么安静的，因为你安静的话，我讲到就没兴趣的了。因为我好像对着空气，自己自我陶醉。挪亚看见什么？啊？对呀，上帝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什么？对啦。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凡有血气的都要被毁灭。这个是上帝告诉他的，他没看见洪水，他没看见下雨。有人还说了，可能在挪亚之前，世界从来没下过雨，是挪亚洪水之后才开始下雨的，所以挪亚并没有看见下雨，但是他听见上帝对他说，他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就是因为上帝告诉他，所以他的信心的眼睛就看见什么呢？看见洪水灭世界。因为看见这个实体，这个确据了，所以他就敬畏神，建方舟。当他建方舟的时候，当时的世代的人所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，他的眼睛看见洪水要灭这个世界，这个他信心的实底跟确据。他没看见的，就是因为上帝的话，他信心的眼睛看见了。好了，因此呢，他被称为在当时的时代呢是个义人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位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呢，就遵命出去， 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呢，还不知往哪里去呢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住帐、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那我们都对这一位亚伯拉罕比较熟悉的了吧？那我们就来看看亚伯拉罕看见什么，以致他离乡别井，到一个、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去哪里，后来知道了在迦南地，在迦南地呢 做一个、游牧的酋长、他到底看见什么？神给他应许，对不对、神给他应许，那个应许是什么呢？他要成为大国，然后万民的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哇，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应许，他有没有看见啊？没有看见，只是上帝告诉他，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他就相信，他就以上帝的话为他的实底，他的确据，就是他人生的那个真相。他就是看见这个，所以他就离开吾尔，离乡别井。当然呢，故事还很多了呗。我们看创世纪，看那个最精彩的故事，就是当上帝给他一个儿子。你知道吗？当他去了迦南的时候呢，他没儿子呢。然后上帝说：“我要使你成为大国。”没儿子，怎么成为大国？怎么成为大国？所以他相信，虽然没看见，但是上帝相信上帝说的话一定就是那个真相，一定就是那个实底，所以他去。好了，好不容易得到一个儿子了，然后上帝要他把儿子献给谁啊？要献给上帝。哇，你说这个就是我的命根啊，就是我所看见那个实底确据，将来会从这个儿子身上出来的了，成为大国就靠他，现在要献给上帝，现在就没了，就没了。但是他照样献，因为他相信，他相信神会使这个儿子复活，所以他献。所以看来啊，这位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被称为信心之父，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所说的话，成为大国。这个就是他的实底，就是他的确据，也就是他人生的真相。好了，来综合一下刚才讲的那个定义是什么，又讲了那些的例子，我们来综合一下。新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朝着真相，朝着真相走。那信原来是有行动的，并非就一个静态的一种意念，它是有行动的。刚才所提的每一位那个人都有行动的，而且从 行动当中呢表达了他们所相信那个实底，那个确据。所以信的定义的是朝真相走，有行为的。但是这个所信心所看见的东西，看见那个真相呢，中间是隔着一些人间的事情，使那个实底变得模糊不清。所以为什么凭信心往前走是蛮艰难的？因为你是看不见，不但是看不见，这一些的事件的 的人事啊，会有时候给你不同的信息，会令你灰心， 令你丧志。所以谈到朝真相走的时候呢，你的信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真相。大家有没有注意我 用这个图画来表达真相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拼图里面的碎片对吧？你是看不清，你拿到 一大堆的拼图的时候 你怎么拼？很乱的对不对？但是慢慢慢慢，上帝会使这些碎片拼成一个图画。你需要用忍耐等候，来看看上帝怎么给你完成。好了，一谈到这里的时候呢，我就跟大家看一看第六节了。第六节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呢，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那通常呢，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，我们很注意前面所说的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。其实老实讲啊，信有神并不难，并不难。罗马书都说了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所以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，对吧？你看一看这个宇宙世界，宇宙万物啊，那种的奇妙的配搭，你就发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偶然而来的，是充满了智慧，充满了安排而来的。那谁用智慧创造天地呢？就是上帝。所以信有神并不难，但是难是难在呢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，这个才难，这个才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你的人生当中，人事 的演变当中，你没有办法，好像没看见上帝的存在，因为你看见的都是人间的事，充满的是罪恶，你不喜悦的事情。所以后面那句才是难的，因为你要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，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一谈到这个真相的时候呢，除了上帝说事情将来会怎么演变之外，还有上帝的信实，上帝的性情，上帝的格。 我不能称他人格，因为是他不是人，他是神啊，是神格在里头的。好了，所以真相的背后，真相背后呢，还有一个真相，就是真神。谈到这个真相这个真相，真相的背后呢，还有一个真相，就是真神。因为只有他说是，那个才是真相。如果他没有说是的话，那个都不是真相。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劝劝大家啊，你有时候听到很多人去讲见证，其实你听见证的时候，你要小心听。听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分辨，一定要分辨，要弄清楚。我听过一个见证怎么说，有一个人他去亚洲旅行回来了，行李箱里面呢放了一包的肉，你知道的，肉进加拿大可以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哈。所以他在飞机上要填表的时候呢，他不敢，他都没填，他说带肉进来。 但是他又担心万一那个那 custom 海关人员要检查他的行李的时候发现的话就麻烦了，对吧？所以他就祷告上帝啊，千万不要给那个海关人员收到我的行李。然后祷告完以后说阿门。结果呢，就真的海关人员没有查他，他就过关了。过关了之后呢，回到教会就跟兄弟姐妹讲见证，上帝听了我的祷告。兄弟姐妹，这个是什么见证啊？这个是什么见证？对不信的人听见你的上帝你的上帝竟然帮助你那个叫什么非法吗？违法，帮助你违法，你的上帝竟然是个违法的上帝。兄弟姐妹，所以弄清楚哈，所以一来到谈到信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弄清楚，一定要弄清楚这个真相是不是跟神的性情、跟上帝的律法一致的。如果不是的话呢，那个不是真相，是你的一厢情愿而已。好了，所以就来到一个重要的话题了。因为当我们活在人间的时候，你发觉的事情并非那么清晰的黑白的，当中有模糊不清的地方， 有灰色地带的。上帝的那个真相不是很清楚的，你看得清清楚楚的，不是。有一些你要深思的，有一些呢你要等候的，有一些你要请教别人的。所以现在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假象的问题了。兄弟姐妹，当我们信一个假象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什么？当你信一样假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是什么？有个人打电话给你，某某先生、某某太太，恭喜你，我们公司一个在抽奖的时候抽到你，奖品是100万，你相不相信？相信不相信？不相信。但是你心里面想不想相信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相信，但是你想相信，因为100万嘛。OK， 这个人跟你讲的是真相还是假象？假象，没错。所以当你相信一个假象的时候呢，你一个可能就是你受骗了，你受骗。所以为我这阵子常常听到一些 的报道，特别是中国大陆来的报道，那个播音员他都心里面烦了，我在这个节目已经讲了又讲，讲了又讲，讲了几年了，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讲一遍的，就是叫那些人不要那么傻信这些的诈骗的那个手法。但是仍然有人受骗，他觉得奇怪，我讲了这么多年这么多遍，为什么人还是上当？为什么？贪，因为他想相信，对不对？那兄弟姐妹，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，不要说未信的人，连我们信徒都是这样的。某某地方卖苹果，你有没有去问一问是真的是假的啊？讲个大家都知道，The Bay，OK， 得被卖苹果好便宜，你相不相信？信了就不信？你现在说了不相信，但是如果不是在这个时间，不是崇拜的时候，我讲到时候我问你，平常的话，你一下子就相信，马上就去了，对吧？是的，便宜的东西嘛。所以当我们相信假象的时候呢，有几个可能性。第一，你自己欺骗自己，因为有些东西我们是希望是这样子，事情会这样子发展，会这样子这样出现的，就好像一个很想做生意的人，一看到有一个机会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不能够错过啊！我借钱怎么样？我的银行哎呀，高利贷，我都要借钱，因为抓紧这个机会，因为他认为这个机会不可失，而且一定赚钱。但是兄弟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圣经有些教导我们，你不要那么确定。我明天做什么，后天做什么，因为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，后天如何你都不知道，谁能够保证我明天还活着，我后天还活着？虽然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不可能100%的相信我明天还活着，但是我们还是做一些的计划准备是有关于明天的，对吧？我们都会这样子做。其实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，其实老实讲，我们是在冒险，我们是在冒险，也可以说我们是在赌博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迷信。当我们相信一样东西是假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迷信，那个就是迷信。那有一些东西呢，听起来很好，能够解释一些的疑难问题。我们都是中国人啊，对于轮回这个观念，大家都了解了哈。轮回这回事，其实轮回这个观念呢，也蛮吸引人的。因为它能够解释人生一些疑问，一些疑团。很简单，为什么有的人生下来聪明，有人生下来愚昧，有人生下来富贵，有些人生下来贫穷，有一些人生下来健康，四肢健全，有些人生下来有残缺，为什么那么不公平？那轮回就给你一个解释，很简单，你现在生下活在一个富贵的环境，是因为你前生你做得非常好，是一个好人，所以今生呢就有这个回报，所以你就觉得哦，原来如此。如果你是个穷人呢，为什么你穷啊？哎呀，我前生作孽了，所以这一生就来受报应了，所以哎呀也活该了，就接受这个穷的命运。从这种观点来讲，的确是令你好过一点这个人生啊，因为是叫什么就是当你做了错事之后，你现在要赎罪，对了，那个罪，因为你是赎罪嘛，我穷吗？我不好吗？我有残值吗？是赎罪，也接受这个现实，接受的心安理得。那这个就是轮回这个观念。但是这个轮回的观念是真相吗？是不是真相呢？你怎么知道它不是真相？ 你怎么知道它不是真相？啊？OK， 没错，你不知道，但是你不能够否认它不存在。我知道它不存在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圣经告诉我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给我，叫我知道人生只有这一次，没有第二次的，所以我就知道轮回不是真相，明白了吗？但是如果你相信的话呢，那你就是迷信了，你就是迷信了。所以原来我们当我们说别人是迷信的时候呢，你要清楚知道你没有迷信，因为人家很容易反驳你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迷信？可能你是迷信呢。对啊，兄弟姐妹，你可能是迷信，你知道吗？你迷信圣经，你知道吗？你迷信耶稣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有没有想过这是问题？没有。你要解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是只要问一个问题：圣经是不是神的话？就是那么简单。圣经如果是神的话，那我就知道圣经给我们说的都是真相。好了，当我们信的一个是假象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可能是自己欺骗自己，有可能是受骗，有可能是迷信。好了，谈了这么多了，能不能够谈一些实际一点？跟人际关系非常重要的，特别是谈到信的问题。那圣经里面呢，也谈到 一个非常令我们困扰不知道怎么解释的问题的，就是有关于遗传的问题。当你的人生或者人际关系当中遇到一个叫遗传，你怎么办？那什么叫遗传呢？遗传的意思呢，就是你不知道这个，你不知道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也不知道 是哪一个方向，你不知道是还是非，你搞不清的。但是他一直在搅扰着你，令你没办法安宁的，甚至令你受伤的，这些事情你怎么办？那就我叫大家记住刚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怎么说的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换句话说，在这种的情况底下呢，你要找出这个真相。哎，你刚刚才说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找？你怎么找？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啊。在这种情况底下，你先不要那么急做任何事情。在这种情况底下呢，你就要安静，慎思慎言慎行，不要随便相信任何的事情，先安静。因为通常当你安静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会尘埃落地，水落石出，真相大白的。啊，我告诉你， 我跟大家分享一件呢我自己个人遇到的事情。当我神学院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出来职堂开一个教会，从零开始，其实不是零了，有我，有我太太，有我岳母，有我的儿子，有我的女儿，五个人了，就开始一个教会。 做了三年多，都有四十来人了。结果呢，就那一个时刻，我就被解雇了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我做得太慢，三年多才四十来人。结果就请来另外一位牧师来，这位牧师呢有十几年的牧会经验，我才三年多，他十几年，而且在他牧那个教会几百人的教会，所以他就来代替我。那我说也对啊，他十几年有经验，我才是一个初茅庐的，才三年多的人，才四十来人，的确是慢，我也承认是慢。结果他就来取代我了。取代我了之后呢，我的会友为我抱不平，为我抱不平，我的会友为我抱不平。这个人来就是来取你的饭碗，我们不跟他，我跟你，你去哪里，我们就跟着你。去我甚至我们去开另外一个新的教会。我说你不要，你不要为难我。这个是上头所做的决定，我们要顺服上头的决定。说我没答应他们，我也不愿意他们跟着我。好了，我离开了之后，麻烦来了，有很多的传言。很多传言，其中有一个传言，我听了之后心里面多难过，你知道吗？朱牧师被解雇了，因为他在金钱的事上面，手脚不干净，所以被解雇了。我听了之后，我心里面多难过。所以我为什么叫大家遇到这事情的时候呢，记住安静，慎思慎言慎行。因为在那种的情况底下，你表达什么意见，你做谁是什么猜测，你只会令这个人事的演绎当中的越来越复杂，声音越来越多。谣言就是这样子起的，谣言是这样子起的。结果过了一年之后，就有人为我澄清了。谁为我澄清啊？就是我的司库，我的司属，他们来给我澄清。他说朱牧师在牧会的时候奉献的钱他从来不碰，数钱都是从我们几个人在数，签名写支票签名的都是我们，他没有 权柄去 签支票，他凭什么去这个叫什么敲拐童底国语叫什么贪污，他凭什么贪，都是我们给他做的。感谢上帝，有人为我为我伸冤。但是有一天我碰见那个传谣言的那一位，碰见他了，我跟他打招呼，他看都不敢看我一眼。所以兄弟姐妹，有很多的事情你一时之间没办法搞得清楚，在那个时候你最好是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发表你的意见，也不要传别人传到你耳中的那些话，谣言止于智者。中国人的这种智慧是有道理的。这种情况底下呢，你最好什么都不要做。好了，跟着呢，我想跟大家看一段圣经哈。哎呦，没想到我会这么长了。 OK， 那我就凭信心，大家相信我了好不好。这段圣经呢是在 民数记五章十一节到三十节，你想详细看这段圣经可以看，因为我不够时间了，所以我就跳过了，但是我 大致上告诉你是什么一回事。这一段圣经呢是讲两夫妇，丈夫怀疑太太不忠，好了怎么办？那摩西的教导以色列人怎么办？你就把太太带到那个会幕，也带一个素祭，要献祭给上帝的，一个叫素祭带来。然后来了之后呢，祭司就用一个杯子装一杯圣水，所谓圣水就是圣殿啊那个会幕里头祭司们用的那些水，圣水。然后在地上拿一撮的泥土丢在那个杯里，然后用这样以前没有还没有纸的啊，就用皮卷之类的写一些什么呢？誓言，要发誓，就是这个女人要发誓说，我在丈夫以外没有行淫，没有行淫的行为。然后呢，她就要用把这个羊皮也好什么的好了，沾在水里。然后这个妇人呢，就要喝这个水。喝完之后呢，当然那个誓言里面是怎么说呢？就说，如果我有行奸淫的话呢，喝完这个苦水之后呢，他就要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。那大致上就讲这个。如果她是无辜的清白的话呢，她将会怀孕。那这个是大致上刚才论圣经所说的。那姊妹们听了之后你不要发怒啊，怎么是讲女人，男人呢？而且是用女人，哇，用个杯装些水，还有泥，拿着泥土放在里头，叫那个女子喝。哎，你知道我第一次看那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好像是迷信的东西的，哪里有，像不像我们中国人 去庙里头那个时候要治病的时候怎么样啊，那个水然后那个香炉那个炉灰放在水里，哎，像不像这个，很像啊，很像啊。那我先不要谈为什么只谈女不谈男啊，我先讲这个为什么啊。那摩西的时代呢，那个时候是男性社会的时代，而且是多妻制的那个制度，所以女人去怀疑丈夫有奸淫呢，那个机会非常少，反而调过来。丈夫怀疑妻子的就有了，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只是记载丈夫怀疑妻子的时候 会这样子做啊？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，如果妻子把丈夫拿去来去那个祭司里面要他喝那杯圣水，然后要他去发誓，然后如果他是有罪的，就大腿消瘦，肚腹发胀，然后如果他是清白的话，就怀孕。我说，我看完之后，我都奇怪，这种的那讲起来很滑稽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情况非常严肃的呢。因为当一个妻子怀疑丈夫，就丈夫怀疑妻子的时候呢，是个非常困扰的事情，而且会使婚姻破裂的，会使感情破裂的。你想想看，两夫妇做完这个事情，去了那个会幕，祭司做了这件事情之后，两个人感情怎么样？增进了吗？不会。 不会正经了，感情可能因此就破裂了。但是为什么上帝会用这种的设计来处理这种叫遗恨的事情？我们叫吃醋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嫉妒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圣经称为遗恨，你怎么处理？其实当你想清楚的时候，你就发现上帝真有智慧，上帝真的了解我们的人心，所以他做这个设计。那你问一个问题，摩西的时候可以这样做，这个时代呢能不能够这样做啊？起码你没有祭司了，会幕也没有，圣殿也没有了，只有牧师。怎么把他带到牧师那边，要牧师拿一杯水来做吗？那兄弟姐妹，我叫大家啊，其实这段圣经那个重点是教导有怀疑的那一方啊，你要懂得放手，你要懂得放手。当你是这个情况是来到这个地步，来到这个地步啊，你不知道真相，模糊不清，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时候，你要千万不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把你所想象的当成是确据，当成是真相。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北美的社会啊，在法庭里面都有一句话，疑点归谁啊？归于 原告还是归于被告啊？被告，疑点归于被告。就是你一天没有100%的正确证据说对方是错的话，你就千万千万不要去对质，千万不要对质啊！因为一对质的话呢，你表示说你不相信对方。刚才我不是说了吗？任何人际关系当中都用什么做基础的？用信来基础，当基础。当你是没有证据的情况之下，你不是捉奸在床的话呢，你千万不要跟对方去对质。你想你对质他会承认吗？啊？啊？男人不会承认的啦，女人呢？也不会。所以你不能够说你是男人嘛，当然不承认了，你是女人嘛，当然不承认了。哎呦，那他有罪是因为他是男人或者是女人的，对不对？他有罪是因为他的性别啊，那实际上哪有这回事的？一定要有证据。但是你没有证据是怎么办？没有证据的时候呢，就要懂得把这个事情呢交给上帝，然后上帝接手这个案子，那你就要释怀，你就要放手。他说那旧约的时代你可以找祭司做一些动作，好像有先知啊，有喝圣水啊之类之类的，有宣誓啊，一个 大程序来表明这个事情已经交到神的手上了。既然交到神的手上的时候，我就可以什么啊？放手了，我可以释怀了。所以上帝才说啊，如果他是无故的话，他会怎么样啊？怀孕。如果丈夫怀疑妻子，他还会跟他同房吗？不会，不会，就怎么会还怀孕呢、啊？ 又来一个耶稣啊，童女身子啊。那就表示说这个丈夫经过这个手续之后呢，他要什么？等于他要放手，他要释怀，要和好如初，因为否则的话他怎么怀孕呢？所以上帝在这里借着这个律法来告诉我们怎么处理这种的情况。我们仍然是坚持信心是行事的原则，就是要一定是要这个是真相。这个时候的真相是上帝已经接手那个案子了，既然接手了，我就可以安静放手释宜了。之后呢就是等候神，因为等了等了这段日子了之后呢，就尘埃落地了，水落石出了，到底是怀孕呢还是大腿消瘦，就一清二楚了。懂了吗，兄弟姐妹？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心里难过。我明白你是在这种遗恨的情况底下，你心里面很难受的，但是就是因为你难受，所以你很冲动的又跟对方 来吵架，或者是 要对质，你就上当了。
好了
OK 好了，当然倘若那个真相是可疑的啊，这个我已经刚才已经讲早了一点了哈，这个可以跳过了来归纳一下啊。上帝把信心赐给我们，同时他也把一些他的原则他的律法赐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有一些律法上的根据作为我们的真相，作为我们的确据。有了这个之后呢，我们就坚持用凭着真相来行事。所以我们所望的呢必须是属神的一些的真相，律法是神，是这个真相，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是真相，我们就抓着那个为我们信心的一个根基，然后处事的时候呢，以神的公义信实为安慰，我们拿着信心出去，活我们的生活，生活的圈子当中呢，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很多疑惑的事情。很多邪恶的事情会令你的信心打折扣的，在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以神的公义信实为你的安慰，然后当你这样的走的时候呢，无论后果如何呢，你就不用去计较的我们常常以为后果好的时候呢就是上帝喜悦，后果不好的时候呢就上帝不喜悦。那我们常常用成败来论英雄的，其实信心的路不是这样子的。信心如果你行得正行战斗正的话，不一定那个后果是人间所看的是好的后果。你知道吗，戴德森来我们中国传道，你知道 他来中国传道，妻子死在中国，几个 儿女死在中国，你说好还是坏啊？我们都看着是不好的后果对吧，但是他做的对不对啊？是神所悦纳的，所以我们不用看那个结果，不用去担心那个后果，只要我们的信心是对准了真相，不管遇到什么结果如何，你对上帝是无愧的，上帝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安慰。 好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，你知道我们人间的生活里头多么的迷乱，有时候是非不分的。不但外界是如此，连我们自己心里头也充满了各种的私欲，在私欲在试探来的时候，连我们自己都难以自拔。这种情况底下，主，你是我们唯一的靠山，唯一的基础。主，教导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开始去思考到底真相在哪里。神啊，你给我们的确据在哪里，我们就朝着你给我们的确据我们往前走，不怕艰难，也不论成败，只求我们在你面前无愧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
好，谢谢主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正道。那么下面是驾驶分享的时间。首先呢，告诉大家，就是今天